各位弟兄姊妹早。
Visitors, by the way, today, by popular request from our Cantonese congregation, I'll be preaching in Cantonese. 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应与会众热切的要求，我会用粤语来讲道。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应粤语会众的热切的要求。我会用粤语讲道。
The message will be translated in Mandarin as usual. 这个信息会翻译为国语。
信实会照常翻译成国语。
Those who only understand English will not be left out. The message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he Zoom breakout room. 至于那些只能听懂英文的会众，他们也都不会被遗留的。信息会在这个 Zoom 的分组讨论室里面翻译成英文。
对于只能听懂英语的会众，也不会被遗漏。瞬时将在 Zoom 分组讨论之中翻译成英文。
In addition, the sermon manuscript will continue to be displayed and see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此外呢，讲道的稿呢，大家都会好似以前一样睇到中文、英文喺荧幕上边。
此外，讲道稿仍会如往常一样，以中英文双语在投影荧幕上显示。
So much for my English，我讲英文就讲到此为止。
我讲英语就到此为止。
今日再讲到标题呢，是耶稣拯救一个被弃绝的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以前讲过呢篇道噃。
今天的题目就是耶稣拯救一个被遗弃的人。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一篇道。
你哋记得冇错，呢篇道呢系喺大概6个月前，2025年5月25日，我首次讲嘅。
没错，这一篇道是在6个月前，2025年5月25号首次讲的。
嗰个系国殇日嘅周末，教会大概有1/3嘅会众呢去咗 Virginia 州嘅退休会，另外有啲人亦都因为呢个系长假期呢就出咗埠，所以嗰日实际听到呢篇道嘅人呢系少数。
在那个国殇日的周末，教会大约有1/3的会众参加了维州举行的退休会。另外有一些人因为长周末外出，所以当日实际听到这一篇道的人只有少数人。
根据上一次讲完道之后，我收到嘅回应呢，我感觉到呢篇讲道呢系相当重要嘅。我认为今日呢要将呢个嘅信息俾更多嘅会众听到。至于半年前听过呢篇道嘅人呢，佢哋可能已经忘记咗大部分嘅内容啦，所以再听一次呢，是一个好的复习机会。
根据上一次讲这篇道后收到的回馈，我感到这篇道是相当的重要的信息。我认为今天有必要更多的会众听见。至于半年前听过这篇讲道的人，他们很有可能都已经忘记大部分的内容了，因此再听一遍将是非常好的复习机会。
同埋呢，我亦都系修改咗呢篇嘅讲道，使佢更加完善。
我也修改了这篇讲道，让它更加的完善。
而家我想让大家睇一睇呢篇讲道嘅大纲，
现
有
在
个概念。
让大家看一下这一篇讲道的大纲。
首先，我哋会讲到呢个被弃绝嘅人嘅光景就系佢嘅问题。
首先要讲到这个被弃绝的人的光景，就是他的问题。
但是耶稣有怜悯同埋权能，佢能够解决嗰个人嘅问题。
但是主耶稣有怜悯有权能，他能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今日我哋社会里面啊，亦都有好多被弃绝嘅人。
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被弃绝的人。
今日亦都有乌鬼的存在，同埋我哋人睇唔到嘅枷锁。
今天还有乌鬼的存在，也有人看不见的枷锁。
仲有今日嘅邪魔仍然喺度活动。
还有今天的邪魔还仍然活动。
当耶稣解决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带来新生命、盼望和使命。
当主耶稣解决了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带来了新生命、新盼望与使命。
最后我们会讲到这个格拉森的驱魔记啊，竟然在20世纪有一个重演。
最后我们会讲到这个格拉森驱魔记在20世纪的重演。
然后我们有一个总结。
最后就有个总结了。
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当耶稣渡过了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之后，他抵达格拉森，一落咗船呢，就有个被乌鬼附着嘅人呢，喺坟营里面出嚟迎接佢。呢、这个人呢，长期住喺呢个坟营里面，係被社会所唾弃嘅。
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渡过了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后，他抵达了这个格拉森，一下船就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接他。这个人长久的住在坟营中，是被社会唾弃的。
他是一个无名无姓、无衫着、无家可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尊严的人。
他是一个无名无姓、无衣蔽体、无家可归、失去了自己身份和尊严的人。
他是一个难以控制、没人能够绑住他的人，即使是用铁链都没用的。
他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人，无人能捆绑他，即使用锁链也不行。
他日夜在洞府里面受到煎熬、哭喊，用石头切割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
他是日夜在痛苦中受煎熬、哭喊，用石头切割自己，伤害自己身体。
他人人都怕他，但是他亦都怕人。他孤单一个人，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安息、没有平安、没有希望。
每个人都怕他，但是他也惧怕人。他孤单的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安息、没有平安、没有希望。
格拉森的人对他漠不关心，他们说他很可怜，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到呢？于是这个人呢，就被社会唾弃，受到魔鬼的折磨，更加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
格拉森的人们对他是漠不关心的，他们说他很可怜啊，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于是这个人就被社会唾弃，受魔鬼的折磨，更是自己伤害自己。
在我们当中，或者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人好像格拉森这个人的境况呢？或者或多或少是像这个人呢？
在我们的当中，或是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人的境况或多或少像这个格拉森这个人呢？
这个格拉森的人被很多的乌鬼附住，这些邪魔自称为军团，表明他们的数目是很多的， 好似一个统一嘅势力一齐运作，暗示咧佢哋有个统一嘅力量嘅。
嗯，这个格拉森嘅人被许多巫鬼附身，这些邪魔自称为军团，表明他们的数目众多，且就像一个统一的势力一起运作，暗示他们是有统一的能力。
这个咁样咧，就好似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到，一个顺从肉体行事嘅人，表现出许多罪恶本性嘅行为，好似淫乱啦、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执、妒忌、恼怒、自私嘅野心、纷争、结党、妒忌、醉酒同埋谎言等等。
嗯，这些都好比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到的一个顺从肉体形式的人，表现出许多罪恶本性的行为，就好像是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执、嫉妒、恼怒、自私的野心、纷争、结党和嫉妒、醉酒、荒宴等等。
有呢啲表现嘅人，我哋都话佢哋好卑鄙，好抵死。佢哋值唔值得人可怜呢？
嗯，有这些表现嘅人，我们就说他们很卑鄙，他们值得人可怜吗？
但系耶稣关爱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关爱每一个灵魂的。
耶稣深深知道这个格拉森人的处境，他怜悯他，他特意穿过风暴肆虐的海面，只是为了他，一个被人人都避开，人人都怕，更加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
嗯，耶稣他深知道格拉森那个人的处境，他怜悯他，特意穿越风暴肆虐的海面，只为了他，一个被众人避开，让人害怕，更是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
耶稣来不只带着怜悯，他更是带着权柄和能力，要将那个人从撒旦和邪灵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
耶稣来了，他不只是带着怜悯，更是带着权柄和能力，要将他从撒旦与邪灵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这个记载也都让我们想起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也都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因为他过去的历史不光彩，他都不敢在公众场面出现。
嗯，这个记载是让我们想起了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她也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因为她的过去的不光彩的历史，她是不敢在公众场合出现的。
他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但是耶稣却特意绕道经过撒玛利亚去接触他。
嗯，他也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然而主耶稣他特意绕道经过撒玛利亚去接触他。
圣经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显明这个真理，就是在耶稣的眼中，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
圣经一再地向我们显明这个真理，在耶稣眼中，每个灵魂都是极其宝贵。
某一个人是太过污糟、太过破碎、太过远离神，甚至坏到不能够被耶稣拯救。
没有一个人太肮脏、太破碎、太远离，甚至坏到不能被耶稣拯救。
耶稣走到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的混乱里面，他解开他的绑索，救赎他，恢复他，给他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目的和使命。
耶稣走进格拉森那被鬼附之人的混乱中，他解开他的捆绑，救赎他，恢复他，给他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目的和使命。
耶稣能够将我们的困难变为荣耀神的事，他能够把我们从最深的痛苦里面创造出意义。
耶稣能将我们的困境转化为荣耀神的事，他能将我们最深的痛苦中创造意义。
在耶利米书三十章有一节这样的应许经文，耶和华宣告啊，但我必使你康复，医治你的伤口，因为你被称为被弃绝的人，没人关心的石安。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七节，耶和华宣告说，但我必使你康复，医治你的伤口，因为你被称为被弃绝的、无人关心的锡安。
乌鬼的那些乌鬼怕耶稣，他们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们亦都知道耶稣有能力控制他们，所以他们恳求耶稣不要折磨他们，亦都不要将他们赶出那里的地方，请求耶稣准他们进入附近的一大群猪里面。
乌鬼们惧怕耶稣，他们认出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们也知道耶稣有能力控制他们，所以恳求耶稣不要折磨他们，也不要把他们赶出那地方，而是允许他们进入附近的猪群。
耶稣在这个格拉森被人弃绝的人，他的价值是贵重过那二千头猪，二千头猪在今日的市值呢，就超过$2,000,000。
耶稣看这个格拉森被弃绝的人的价值是贵重过两千头猪，这个价值就是今天的200多万美元。
当格拉森养猪的人看见耶稣戏剧性这样赶鬼的过程呢，将一大群的乌鬼赶出入去一群猪群里面，然后那些猪呢就跳入海里面浸死了，他们就即刻纷纷跑开去讲这个消息给城里面的人听。
当格拉森的养猪的人他舞蹈耶稣戏剧性的赶鬼过程，就将一大群这个乌鬼驱逐到一群猪里，然后这些猪都跳入海中死去了，他们纷纷跑去传播这个消息。
格拉森的人看见那个以前没办法受控制暴力凶猛的人，如今穿着得整整齐齐、清醒安静的坐在耶稣的面前。
格拉森的人看见这个曾经无法控制、暴力凶猛的人，如今穿戴整齐、清醒、安静地坐在耶稣面前。
格拉森的人非但没庆祝那个人的复原，反而为了他们失去了两千头猪的经济损失而感到恐惧和受苦。
格拉森的人非但没有庆祝那个人的复原，反而为他们失去了两千头猪的这个经济损失而感到恐惧和愁苦。
他们宁可忍受一个被鬼魔附住的疯狂人， 在他们中间造成他们已经熟悉了的混乱，亦都不愿意被神的权柄干预他们的生计。
他们是宁可容忍一个被鬼附身的这个疯子在他们中间制造熟悉的混乱，也不愿意被神的权柄干预他们的生计。
他们恳求这位拯救者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
他们恳求这位拯救者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
多谢的麻烦请你快点离开。
他们就说多谢了，麻烦了，请你们快些走吧。
这些人什么人啊，是现今社会所出现的群体呢？
那现在哪一些人是今天社会被弃绝的群体呢？
第一，就是那些无家可归，时常被忽视，害怕被视为社会负担的人，和失败者。
第一就是那些 无家可归的，常被忽视，害怕被视为社会的负担或是失败者。
第二，就是那些患有心灵疾病的人，时常被误解排斥，甚至被标签为癫佬。
第二种就是患有心理疾病的，常被误解排斥，甚至被标签为疯子。
还有那些坐过监的，或者现在还坐着监的，即使他们坐完监出来，仍然是被社会拒绝的。
还有就在监狱里或是曾经服刑的人，即使服刑完毕仍然是被社会拒绝的。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人，无论是他们的身体或者他们的智能有障碍，时常受到社会的排斥。
还有那些身心障碍者，无论是他的肢体上或是智能上的障碍，都是常遭遇社会的排斥。
还有住在养老院那些长者，他们被家庭被社会忘记了，他们的内心时常感到被抛弃。
就还有那些住在养老院的长者，被家庭和社会遗忘，内心常感到被弃。
第六，有上瘾的人，特别那些毒瘾的人，在未曾理解他的背景和痛苦之前，社会已经定他的罪，排斥他们。
还有那些上瘾的人，特别是毒品，在未能理解他的背景跟他的痛苦之前，就这些人都已经被社会定罪了跟排斥了。
第七，就是那些离婚和被抛弃的人，特别是女性和细蚊仔。
还有那些离婚的、被抛弃的，特别是女性跟孩子。
被抛弃的妻子时时带着感情的创伤，受到社会和宗教的批评，失去了支援。
被抛弃的妻子带着情感创伤，受社会和宗教上的批评，失去支援。
单亲的妈妈面对经济的压力、孤单和社会的眼光。
单亲的妈妈面对经济压力、孤单还有社会的眼光。
破碎家庭的细蚊仔可能默默忍受着痛苦，感到被遗弃和被羞辱。
破碎家庭中的孩子们可能就是要默默承受痛苦，感到被遗弃或是被羞辱。
还有那些被虐待的受害者，因着他们所受到的羞耻、恐惧、不被相信和没办法发出声。
被虐待的受害者因羞耻、恐惧或是不被相信而无法发声。
这些就是今天在社会里面被弃绝的人。
这些就是今天社会上被弃绝的人。
在今天这个科学和高科技的时代，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更加不相信有鬼魔。
在当今这个科学与高科技的时代，许多人不再相信神的存在，更不相信有鬼魔。
一切都是透过心理学、医学或者科学来解释灵界的事物被睇为迷信和古代的神话，因此呢就被撇弃了。
一切都是透过心理学、医学或是科技来解析灵界事物，被视为迷信或是古代的神话，因此都被撇弃了。
但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将事实告诉我们听，我们从前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但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将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从前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就是现今在被灭之子中运行的邪灵。
神透过他写下来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了灵界里面魔鬼和邪灵的真实。
神透过他写下来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了灵界里魔鬼和邪灵的真实。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更加进一步告诉我们，那些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住肉体和心中所喜欢的行事的人，就是邪灵掌控的人，就是好像隔歪心被污鬼附着的人一样。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那些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行事的人，是被邪灵掌控的人，就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今日的邪灵附身，今日的邪灵附身是个标题。魔鬼、邪灵和被邪灵附身的现象今日仍然是非常之真实的。当人陷入上瘾和痴迷的时候，不但失去了自制，亦都是落在撒旦和那个邪灵掌控之下。
魔鬼、邪灵与被邪灵附身的现象，今天是非常真实的。当人陷入这个上瘾了与这个痴迷的时候，不但是失去了自制，也落在与撒旦同伙的邪灵掌控之下。
提摩太后书二章廿六节话，叫佢哋呢啲已经被魔鬼任意老去咗嘅人，可以醒悟，脱离佢嘅网络。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说，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日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将邪灵的影响和灵的秘掳是连在一起，因此上瘾和痴迷的奴役性和强迫性呢，同邪灵是有好密切的关系的。
这一节的经文，它明确的将那个邪灵的影响与灵的被掳连接在一起， 因此这个上瘾和痴迷的这个奴役性与强迫性跟这个邪灵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上瘾和痴迷不仅是一个人个人的挣扎，更是牵涉到被捆绑的属灵争战。
所以这个上瘾与痴迷不仅是这个个人的挣扎，更是牵涉到被捆绑的这个属灵征战。
今日有些什么东西是令到人对上瘾和痴迷呢？
今天有什么东西会让人上瘾跟痴迷的呢？
这些以下就是例子了。
这些都是例子了。
第一类是物质类，酒精啦、毒品啦、尼古丁啦。
第一类是物质类，就是酒精啊、毒品啊、尼古丁。
第二类呢，就是行为嘅，行为上瘾，游戏啦、赌博啦、上网啦、购物狂啦、寻求刺激嘅行为。
第二类是行为的上瘾，就是游戏啊、赌博啊、上网迷啊、购物狂啊、寻求刺激的行为。
第三类呢，是社交的媒体，好像今天个个人都拿着手机Instagram、抖音、TikTok、微信、WhatsApp、Facebook、脸书这些。
第三类就是社交的媒体了，现在每天每个人都拿着手机，里面很多的 app 是吗？抖音啊、微信啊、WhatsApp 啊、WeChat 啊、Facebook 啊，所有的这些等等。
今天的人呢，行路都看着手机的，
今天走路都看着手机。
第四类呢，就是娱乐的迷恋，看电视啊，玩电子游戏啊，追那些剧啊，体育节目啊，旅游啊，全部上晒瘾。
还有就是个娱乐的迷恋，就是比如说整天看电视啊，玩电子游戏啊，追剧啊，或者看这个体育的节目啊，或者旅游都可以上瘾。
第四类呢，就是性同埋色情的迷。一路睇嗰啲色情嘅媒体。
另外一样就是这个性与性欲的这个上瘾，就是看这些色情的媒体。
有好多人想咗呢啲，想咗呢啲人咧系脱离唔到嘅。
很多人上的这种瘾，就甚至很难脱离的。
第四类，饮食。暴饮暴食或者是厌食啊，我要健康啊，我要身材好啊，咁我就唔食啊。
另外一种就是饮食方面的暴饮暴食或是厌食，就是为咗可能为咗身材或者怎么样又减肥啊什么的。
下类就是恐惧同埋焦虑，有啲人呢成日喺度惊喎，惊乜嘢呢？惊唔安全啊，又惊自己有病啊，身体唔健康啊，一日活喺过度嘅担忧之中。
另外一样就是恐惧与焦虑，整天对自己这个安全都紧张，我安不安全，我健不健康，都对各样的事情都担忧。
仲有一个呢，就关于外貌同埋身体嘅，一日呢就顾住自己体型，哎呀我肥咗啦，唔好睇啦，或者哎我唔够靓啊，我要整容啊，或者我要健身啊，等身材好啲啊。
另外一种关于外貌与身体，就比如说很怕自己太胖太瘦，整容就整了一次还是要继续的哈，就上瘾。然后又健身，有强迫症。
仲有一类呢，就是关系的依赖，过度依赖其他人俾佢嘅 肯定同埋接纳同埋欣赏，失去咗自己。
另外一种就是关系的依赖，过度的依赖他人的肯定与接纳和赞赏，就丧失了自我。
可能仲有其他嘅瘾同埋滋味，我系漏咗噶，但系我唔能够一一咁讲晒出嚟啊。
肯定还有别的我没有讲出来的上瘾的事。
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自由行事，即系做乜嘢都得，但系唔好俾佢绑住你。
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自由行事，做任何的事，但是不可被任何的事物辖制。
成瘾、上瘾同埋痴迷呢，明显系违背咗呢个原则，使人堕落喺撒旦势力嘅掌控之下。
对任何的事情上瘾或是痴迷，这就是很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原则，使人落在撒旦势力的掌控之下。
同样，加拉太书五章廿二节指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上瘾同埋痴迷反映咗一个人失去咗控制，显明呢啲系属肉体嘅行为，亦都系受邪灵嘅影响。
同样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指出了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上瘾与痴迷它反映出失去控制，明显的说，就是这些属肉体的行为，也都是受邪灵影响。
当今日嘅人读马可福音第五章嘅时候，好多人认为冇鬼嘅，或者嗰啲鬼今日已经收咗工啦。
今天读当人读马可福音第五章嘅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乌鬼不存在的，或者他们今天已经停止活动了。
但是今天的邪灵实在仍然在这里活动的，而且非常之活跃的，不过呢他们是换了一件现代的外衫，藏身在精神病、愤怒、痴迷、上瘾、黑暗等的标签之下。
但实际上这个乌鬼吧，如今仍然在这世界上是非常的活跃，只是换了这个现代的外衣啊，就隐藏在这个精神的疾病啊、愤怒、痴迷、上瘾、黑暗等这些标签之下。
乌鬼今日更加是以恐怖分子同埋大規模嘅槍擊殺手出現，大大肆虐進行殺傷。
五鬼今天更是以恐怖分子和大規模的這個槍殺殺手出現，大大的肆虐進行這個殺傷。
呢啲被鬼魔附身嘅人，正係日益鎖定基督徒嘅群體，做他们的目标。
这些被鬼附的人正是日日锁定了基督徒群体为目标。
我们看看啦，在2023年3月27号有个枪手他袭击田纳西州市的洛约基督教小学，杀了6个人。
在2023年3月27号，这个枪手袭击田纳西州的这个一个立约基督教小学，夺走了6条生命。
在今年的8月27号，在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的市场里面的圣母领部天主教堂和学校里面又发生枪击的事件，一个枪手开火造成两个细蚊仔死咗，同埋好多人受伤。
今年8月27号，明尼苏达州这个 明尼亚波利斯的圣母领报天主教堂还有他的学校也再次发生这个枪支事件，一名枪手开火造成了两名儿童的死亡，多人的受伤。
就在今年9月10日，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基督徒保守价值相关的查理柯呢，他在犹他州谷的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暗杀，他的遇害惊震了全国甚至全球，显示这个邪恶势力对信仰立场的敌意正是逐日升温。
在2025年9月10日，与基督徒保守价值相关的查理戈克在犹大谷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暗杀，他的遇害震惊了全国，也显示了这个邪恶的势力对信仰立场的敌意正在升温。
这些以属灵的眼光来看，都是今日的邪灵活动。
这些都是今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全部都是邪灵的活动。
那就我指出，这些大规模的枪手后面实在真的有魔鬼的。
这些大规模的枪击杀手后面全都是有乌鬼。
在2021年11月30日，美国墨西根州牛津市的牛津高中发生了校园枪击案，有个15岁的男仔，他揸住9毫米半自动的手枪开火，杀死了4名学生，包括一名教师在内，有7人受伤。
2021年11月30号，美国的密西根牛津镇的牛津高中发生了校园枪击案。15岁的医生柯兰布利，他持有这个9毫米半自动手枪开火，他造成了4名学生的死亡，包括1名的教师，还有7人受伤。
这个枪手医生克兰布利讲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就是恶魔。
这个枪杀手医生柯兰布利说出令人心寒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就是恶魔。
这些不是一个健康心灵所能够讲出的话，是一个被黑暗力量折磨控制的灵魂所讲的。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灵所说出的话，这是一个被黑暗力量折磨控制的灵魂。
他画的图画，他写的字句，他的冲动都显示在邪恶在他的心里面细细讲说话，诱惑他作出他的行为。
他的图画、字句、冲动都显示了有邪恶在他的心思中低语、诱惑、塑造他的行为。
那这个只是我愿意举的一个例子，我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但是呢，我不想讲太多令大家心寒，所以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心寒了，我就只讲这个例子，就讲到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积极让人得到鼓励的话题。
那么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积极的让人得到鼓舞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新生命、新盼望同埋使命，
就是新生命、新盼望与使命。
耶稣救嗰个格拉森人脱离污鬼附身，这个嘅神迹，并没有喺魔污鬼离开嗰个人之后结束，只系个开始咋。
这个神迹没有在这个污鬼离开格拉森人之后结束的，这个神迹哈还没结束，那只是一个开始。
当耶稣上船要离开嘅时候，那个医好咗嘅格拉森人要求耶稣准佢跟住佢去。
当耶稣上船离开的时候，那被治好了的格拉森人，他要求主耶稣让他跟随。
但是耶稣话唔好，你翻屋企去你嘅家属嗰度，将主为你所做嘅嘢，同佢点样怜悯你，讲俾佢哋听。
马可福音5:19，但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吧，到你的亲属那里，把主为你所做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要告诉他们。
咁嗰个人听耶稣嘅话，就翻返去乡佢嘅乡下，就系呢个底加波利，亦即系十一市，系一个十座城组成嘅一个区域，外邦人嘅区域，喺嗰处为耶稣作见证，传扬耶稣。他成为第一个外邦人的宣教士。
那个人就顺服了，回乡了，就往他 的自己的家乡，就是迪波加利11市，一个由10座城市组成的外邦的地区。他就到处的宣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成为一位外邦，就是第一位的外邦人的宣教士。
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故事里面能够学到什么呢？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在格拉森被鬼附的这个故事中能学到什么呢？
第一，你最大的侍奉很多时是来自你最大的痛苦。
第一是你最大的侍奉往往是来自于你最大的痛苦。
第二，你最深的伤口时时成为你最强的见证。
第二，你最深的这个伤口常常就会成为你最强的见证。
第三，你过去的羞耻成为今日神恩典的故事。
第三，你过去的羞耻成为了今日神恩典的故事。
第四，如果耶稣能够改变格拉森嗰个人，他亦都能够改变任何人。
第四，如果耶稣能改变这个格拉森的那个人，他也能改变任何人。
最后，如果耶稣能够使用格拉森嗰个人，佢亦都能够使用你同我。
最后，如果耶稣能使用格拉森那个人，他也能使用你和我。
我仲未讲完啊！
我还没讲完呢。
仲有续集啊！
还有个续集。
呢个续集就系格拉森驱魔记20世纪的重演，
这个就是格拉森驱魔记20世纪的重演。
如果你认为圣经的故事只是虚构，那就你就错了。这些故事不止真实发生过，其中有一些还在历史里面重演的。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认为圣经的故事只是虚构，那你就错了。这些事件不仅是真实发生过， 其中有一些甚至在历史中重演，格拉森被鬼附者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呢，我讲给你听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故事在二十世纪的版本。
现在我要讲给你听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故事的二十世纪版本。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的后期，在纽约市。
这件事发生在这个大概1950年代的这个纽约。
这个现代的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尼基克鲁兹 Nicky Cruz。
这位当代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名叫尼基克鲁兹。
尼基克鲁兹1938年出生在波多黎各，他出生在一个充满巫术灵媒的家庭当中。
尼基克鲁兹1938年他出生在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他在一个充满巫术和灵媒的家庭中长大。
克鲁兹说，我爸爸是撒旦教的牧师，我生出来就被咒诅，我尝过地狱的滋味。
克鲁兹说，我的父亲是撒旦教教师，我生来就是被咒诅的，我尝过了地狱的滋味。
克鲁兹受到严厉的虐待，他的爸爸妈妈在情感上面，在他身体上面磨折他，他的妈妈称他做魔鬼的仔。
克鲁兹遭受到严重的虐待，他的父母在情感和身体上折磨他，他的母亲称他为撒旦之子。
在他15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去纽约跟他的哥哥住在一起。克鲁兹呢就走到去街上面，在福林布鲁克林很残暴的街头黑社会里面寻求归属感。
15岁的时候他被送往纽约与他哥哥同住。克鲁兹逃到街头，在布鲁克林残暴的黑社会寻求归属感。
他16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福林布鲁克林一个令人好惊的波多黎各街头帮派，叫做毛毛帮，而且很快呢成为战将，后来呢还成为那个帮派的领袖添。
到16岁的时候，克鲁兹参加了布鲁克林一个令人畏惧的波多黎各街头的帮派，叫做毛毛帮，迅速的成为战将，后来才成为这个帮派的领袖。
毛毛帮呢是以他们的残忍统治参与刺杀、殴打和争地盘的战。
毛毛帮以暴力统治参与刺杀、殴打和地盘争夺战。
克鲁兹沉迷在毒品、酒精、仇恨之中，他承认他刺伤过16个人，他的生活陷入噩梦，很多次被警察逮捕。一个法官在指定的精神医生那时认为他是无可救药，没得救的了，注定他是一生面对监狱、电椅和地狱。
克鲁兹沉迷于毒品、酒精和仇恨，他承认他自己刺伤了16个人，他的生活陷入了噩梦，多次被捕。一名法官指定的精神科医生指定他是无可救药的，注定是要面对监狱、电椅和地狱。
但是在1958年在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小鎮上面，有一個26歲的五旬節傳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Wilkerson 威爾克森。他在紐約時報上面讀到有一篇關於紐約市街頭幫派的文章，他感覺到神呼召他去那處接觸那裡的幫派分子，所以呢他就去紐約市了。
1958年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小鎮上有一個26歲的五旬節傳道人威爾科森，他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有關於紐約街頭幫派的這個文章，他覺得神呼召他去接觸那裡的幫派分子，因此他前往紐約市去了。
威爾克森呢是他屋企里面第三代的传道人，听闻得他8岁的时候就受到圣灵的洗。
威尔科森是家中第三代传道人，据说他只有8岁的时候就受了圣灵的洗。
威尔科森一啲都唔惊咁，走到去纽约帮派的地区。就是那些连警察都要避开不敢入的地盘，他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个黑老师的时候，他向黑老师宣布说，耶稣爱你，我都爱你。
威尔克森无惧地进入了连这个警察都避开的帮派地盘，当他第一次看到克鲁兹的时候，他向克鲁兹宣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克鲁兹冷酷，充满愤怒，以暴力回报他，打他几巴，吐口水在他身上，还有威胁要杀死他。
克鲁兹冷酷且充满了愤怒，以暴力回应，扇耳光，吐口水，并威胁要杀死这个威尔克森。
威尔克森一啲都冇退缩，佢讲咗一句好出名嘅话，佢话：你可以将我斩成1000块，放喺街上边，但系每一块都应依然会爱你。
威尔克森毫不畏缩，说了一句名言。你可以把我斩成1000块放在街上，但每一块都会依然爱你。
威尔克森在一个拳击的场里面组织了一场福音的报道会，他邀请毛毛帮参加，黑鲁兹和他的同党带着武器准备搞事。
威尔科森在一个拳击场组织了一场福音聚会，他就邀请了毛毛帮来参加，克鲁兹带着武器参加，准备搞麻烦。
但是那晚克尔威森关于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和饶恕的信息震撼了克鲁兹。
但威尔科森当晚他讲到基督牺牲的爱和宽恕的信息，震撼了克鲁兹。
面对十字架的力量，克鲁兹他崩溃了，他喊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投降给耶稣。
面对十字架的力量，克鲁兹崩溃了，哭泣着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
那晚克鲁兹和几个他帮派的成员将他们的武器，就是刀啦、枪啦、砖头啦，去到警察局自首，交给警察， 令嗰啲警察局嘅警官都目睁口呆。
那天晚上，克鲁兹和几名帮派成员将他们的武器，就是刀啊、砖头啊、枪啊，全部交到这个警察局，震惊了那些害怕这群人接近的这些警官，令他们目瞪口呆。
克鲁兹的悔改是即时的，而且是很转化性的，他离开了毛毛帮，进入圣经学院里面学习。
克鲁兹的悔改是即时的，而且是具转化性的，他离开了毛毛帮，进入了圣经学院学习。
克鲁兹后来创办了尼基克鲁斯的外展事工，一个国际性的福音事工，分享他得救的故事，就好像格拉森那位得到拯救的人所做的一样。
克鲁兹后来创办了尼基克鲁兹外展事工，一个国际性事工，来分享他的得救的故事，就像格拉森那位获拯救的人所做的一样。
这张画片呢，就是克鲁兹在1970年代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的布道会里面 的相片。你看看几多人去布道会听他的全福音。
这一个照片都是克鲁兹在1970年在那个洪都拉斯的布道会中，你看看照片这个照片上有多么多的人呢？
另外一张呢，亦都喺大概同一时期克鲁兹喺委内瑞拉嘅加拉加斯福音大会里边报道，亦都系满街满巷嘅人嚟听呢个佢嘅信息。
右边这个照片啊，应该也是同时的。这克鲁兹就在这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这个胜利外展运动中布道，你看人也是人山人海，
超过了50年，克鲁兹在全球各地向监狱里面、内城里面的体育馆，向好多千百万的人传福音。他亦都带了他的爸爸妈妈同埋哥哥信主。
50多年来，这个克鲁兹在全球全地向监狱、内城和体育场的数百万人传福音，他也带了他的父母和哥哥信主。
今日克鲁兹仍然活着，他已经是86岁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向帮派成员和绝望的人传达宽恕和转化的信息。
今天86岁的克鲁兹仍然是一位福音使者，他向帮派成员和绝望的人传达宽恕与转化的信息。
克鲁兹他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跑吧，宝贝，跑吧》。Run, baby, run！ 在1968年出版，卖出了超过2000万本。
克鲁兹的自传是他自己写的，叫做《跑吧，宝贝，跑》，在1968年卖出了有2000万本。
另外呢，他的故事亦都记载在威尔克森牧师David Wilkerson 的书籍上面，而且还搬上银幕，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叫做《十字架与人手》，亦都有称为叫做《苦月亡魂》。
他的故事是记载在威尔克森牧师的书上，也被搬上荧幕。1970年的电影《十字架与匕首》，中文另外一个名字《虎穴亡魂》。
嗱，呢度影片咧，你可以喺 YouTube 免费睇噶。啊，你点击啊呢张图片最下嗰个链接就可以睇到噶啦。
嗯，这个电影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点击这一个啊这个 link 就可以看见这个电影了。
呢个系英文片。
啊，是英文片。
但系啊，有好消息喎、哦。仲有一套粤语配音的片话一模一样噶，但系配上粤语噶啊，大家亦都可以喺另外一个嘅 YouTube 连结里边点击睇到听到啲
啊，这是一张这个连结，这个 link 你可以点击。如果都不想听英语的，这里有粤语的配音。
今日佢讲到此为止，而家我哋咧就作一个祷告。
啊，讲到此为止，现在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亲自寻找嗰啲被人弃绝、破碎嘅、被捆绑嘅人。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亲自寻找被遗弃的、破碎的、被捆绑的人。
感谢你。冇任何嘅早恋太过坚固，没有黑暗太过深，冇一个心远离到你唔能够挽救嘅地步。
感谢你，没有任何的锁链太坚固，没有黑暗太深，没有一颗心离弃你太远，你不能挽救。
今日我哋将恐惧、伤口以及心里面一切隐藏的锁链交给你，求你用你的大能释放我们。
今天我们把恐惧、伤口以及我们心里一切隐藏的锁链交给你，求你以你的大能来释放我们。
求你以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目标，作为你的荣，为你的荣耀而活。
求你以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目标，为你的荣耀而活。
求你使用我们的故事，使更多人在你里面找到盼望。
求你使用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使更多的人在你的里面找到盼望。
我们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祷告，阿门。